其实我今天比较不累，因为师母开车。那么这个我们这一系列要讲的一个主要的题目叫做结果的人生。为什么讲这个题目呢？我就发现今天的基督徒其实过得蛮辛苦的，信不信由你。就两边不是人，有没有这种感觉？要么要好好信嘛，就觉得好像走得很辛苦，又不信嘛，又有点怕，心里又过不去，所以基督徒的生命好像一直在不平衡当中过日子。这是我牧会20年来，很快我已经牧会20年了，在20年来，我看到基督徒不是不想好好做个基督徒，但事实上他发现他做基督徒当中有很多的挣扎。我也在思想这件事情，为什么我们会挣扎？为什么我们走不上去？所以有人就问我说，你为什么好好的政府的公务员不当，说好听你叫当官哈、啊、那么你不当，你好好的教授不做，你为什么要去做一个神棍哈、啊、就是牧师嘛，牧师就是神棍哈、啊、很多人定义里面就是靠宗教骗吃骗喝那种人、啊，你为什么？你是不是中年危机？那我问他们说，那么到底你觉得怎样的人才适合做牧师？他说做牧师嘛，大概就是说你被 lay off 哈，你走投无路嘛哈，然后你可以说上帝把所有的门都关了，对不对哈？只开下一个门就是做牧师，所以我就去当牧师。哎呀，我真是没有办法，所以被 drag in 哈。啊，神把我路都关了哈，好像我像约拿，我本来要跑到他斯去，神就比较大鱼把我吞进来，然后把我吐下来，所以我只好回到什么，到尼尼微去。所以 I got to say it， 很多时候这好像比较精彩哈，但是我的看法不是一样。我觉得人的一生呢，决定在一件事情上面，那是你的眼光。你选老婆要眼光，同意吧？后悔了吧，对不对哈？我知道你没有，开玩笑哈。你选丈夫要眼光，所以假如你没有那个眼光呢，那么到时候你一生当中，你就有很多很多事情要跟着后悔。因为这眼光决定人生的方向，决定你的价值的取舍，决定你心情的起伏，完全决定在一件事情，你到底你有怎样的眼光。所以眼光这件事情蛮重要的，所以我们教会常常叹息，为什么教会里面我们找不出多少肯摆上的基督徒？我说其实主要原因的问题是，因为弟兄姊妹他眼光没有被打开，他看不懂永恒，看不懂今生。我们活到这一把年纪了，你再回想你一生哈、啊，我看我们当中的人，很多人都是步入中年的嘛。你们不承认哈？我跟你讲，照你以前那本书叫做《男人40一枝花》，那么它里面就中年人，它有个定义的。那什么叫中年呢？一个中年人的定义就是说，你唱的流行歌曲人家都听不懂，你就在中年了。你到现在还唱，突然有一天洗澡唱出《蓝色的街灯》，你都不知道人家唱什么叫《蓝色的街灯》，你就在中年了。还有就是说，假如你的领带呢，从宽的到细的都有，你也在中年了，不然就是你拼命吃花生不长青春痘，你也在中年了，不然就是说你看球比打球有兴趣，你也在中年了，或是你看到一个新的朋友就想起个老朋友，哎，你好像我那个谁谁谁谁啊，你也在中年了。按照这个定义呢，我们当中在中年人可真不少。那么你到了一个年纪的时候，你对人生一定有一个评估，到你一生的缺失是什么？你一定会同意我一句话，我们眼光看错了很多事情，你要不要眼光放错？以前认为很重要的，事实上回过头来一点都不重要，对不对？拿西又怎么样？哦，那以前是会死人的事情啊，对不对？为了不拿个西就去作弊哈，你知道吗？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有写作文哈，作文是要背啊，你相信你的文章要背的，文操工哈、啊。我为了考试的时候，那文章，那每个要背，那怎么办呢？那么我们就很聪明，我们有时候运气好的就发现桌子上有个洞了， 然后那只手就放在以前那个桌子底下是有个那个一个口的，你在底下一边写呢一边移动那本书哈，你就可以抄下来。哎呀，我会发现很多事情，人生你做回想的时候，很多事情一下想起来是蛮幼稚的，可是那时候你就怎么看也看不到。就好像你跟你孩子叫他读书一样，说孩子那个玩意不重要，他怎么看也看不到，他觉得那个 game 跟书跟影是很重要的，是会死人的。为什么？因为人在心思在小孩子的时候有小孩子的心思，大人也会有大人的心思。尤其在现在这个世代的里面，我们就看见一件事情。事实上，我们讲到眼光的时候呢，你发现呢，世上人有两个眼睛，两个视觉。按照圣经马太福音22章23章所说的，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换句话说，在这段圣经的里面，你会发现到底人有几个眼睛啊？一个讲说你的眼睛是身上的灯，那么假如眼睛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昏花，全身就黑暗。但它有一个，他说还有一个光是什么样的光呢？里面的，而里面的光是黑暗的，那黑暗是何等大啊！也就是说，人有个肉体的眼睛，但是人里面还有个心灵的眼睛。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做“慧眼识英雄”，你们听过这个？慧眼识英雄，那个人你别人看不懂，哎，我知道他的价值啊。我说啊，那个人真是有智慧哈、啊。但是我是觉得这个眼光还不是圣经真正讲的眼光。圣经对眼光的里面那个眼光的讲法呢，实际上是一种对永恒的一个透视力。一个事情看到它的里面的价值啊，不是看到它的价格，那么你的眼光是会不一样的，是会不一样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眼光呢，经常受限制。我们一般人，很多人很聪明，但没有智慧，你同意吧？我们教会人真的是很聪明，你知道我们那个教会，一个教会里面至少100个博士，我少讲了，少讲了哈。啊，至少100个博士，有很多是一家就2个博士哈，叫他儿子长大又加一个，就3个了哈，就是，但是我就发现这些人，我做他牧师做了20年哈，哎，我必须承认，很多人我必须说他很聪明，但没有智慧，他看不懂永恒的价值，他以为他的孩子只要跟上帝挂个钩就可以了，叫孩子不用太这样子哦，不用这种，不要太 get involved， 没有关系啊，这些呢这样子大家就可以了啊。来教会的主要目的是能够上个天堂就可以了哈，就是不要到最后耶稣再来的时候你不配提，那真的不划算呐、啊。但是提上去怎么提没有关系，挂着钩哈、啊，上去也可以哈啊，在天堂不用坐第一个位置，不用像那西比泰的太太啊，雅各跟约翰的母亲一样，一定要坐右边，一定要坐左边了。他说不用了，你坐那个最角角里面有位置坐就可以，站着也可以哈、啊。所以我上个母亲节，就是过去这个星期日，我就讲了一个母亲的请求，我是讲的西比泰的太太。我说这个女人哈、啊，就是大不相同。有谁会到一个在耶稣面前讲说啊，主啊？我更有向你求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你说你要什么？他说：“那我的两个孩子，一个坐你右边，一个坐你左边。”我说：“这个恳求是没有人要求的。你会希望你的儿子一个坐在上帝右边，一个上帝左边吗？我看是不会，你可能会坐奥巴马右边，奥巴马左边。你不会想要去坐耶稣右边，耶稣左边，因为这个木匠将来德国不德国还不知道嘞。”他说你德国的时候让他坐一个右边一个左边，耶稣说我喝的杯你能喝吗？他居然说什么我们能，你看他说我愿意为这个事情付上代价。我说这个母亲真是不一样，难怪耶稣最3个亲密的门徒里面他家就占了2个。你们知道耶稣最亲密的门徒有3个，你们知道哪3个吗？
彼得
雅各约翰，他家占2个，约翰雅各就他家的，就这个女人。这个女人是属灵的母亲，可是母亲节讲到的时候从来没有讲她，对不对？除了今年啊，其实那这个眼光是 那个眼光是不同的，所以他培养出孩子不一样，但是我们眼光有问题。那这个眼光这个问题呢，其实是很普遍化的。现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现在这个世代叫做 globalization 全球化的世代当中，每一个民族在相处里面，我们都希望呢，我们的眼光不要只有怎么样，不要在我们自己的民族国家本土里面，我们需要跨越国界。那这种最平常的出现的地方在哪里呢？我告诉你，有一种是我们这些空巢人最喜欢去的那一种东西，叫做 cruise。你们不晓得什么 cruise 啊？那你还没有空巢，空巢都知道什么 cruise 哈、啊？啊，我不是没去过，我去过，我是只有去过一次，因为我也知道了加州去讲道。那么一个长老就给我讲说刘牧师，你每次来就是机场到会场，会场到机场哈、啊。他说我带你去 cruise， 我还不知道 cruise 怎么拼呢啊，我只知道 crusade， 还不知道什么叫 cruise 啊。我一听哦，就是坐游轮嘛。哎，我说尝尝看也好哈、啊。那他很热心，帮我出了所有的钱哈、啊，飞机票都出了，我就跟他去 cruise。后来才明白，原来 cruise 这个事情就像养猪一样哈、啊，就是那个吃了就睡。睡了就吃，然后他把我选在那个八楼，那个 cruise 不是那个船很大吗？我说为什么选八楼呢？我以为是中国人喜欢八，我想他是广东人哈，八等于八哈，八八八哈，八八八哈。他说不是，这跟这没有关系，因为九楼是第九楼是餐厅。我说九楼餐厅有什么好处呢？他说哎呀你不懂啊，牧师你不懂。你不想做什么，上面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你就跑到那里吃，24小时有东西吃的哈、啊。所以就是在那里吃完了以后呢，他还有个跑步间哈、啊，你可以在前面去跑一跑。那跑你跑累了呢，前面有个洗澡的地方可以泡澡啊，好、啊，可以日光浴也可以，什么都可以的。还有你要看大海，就给你躺椅，让你躺在那里睡啊。所以难怪我这个10天下来我都胖了啊。就像养猪一样啊！可是我发现那个地方是很有意思的，那什么地方呢？那种地方是你可以看世界的人，那一种小小的这1000多人的里面呢，什么人都有，黑的、黄的、红的、青的、绿的，哇，什么都有啊！啊，这种什么人都有，各种语言，你在餐厅吃饭呢，你发现什么语言就在里面就讲论起来了，然后要跟不同人种讲话就可以讲英文哈、啊，那各种腔调英文，哇！五花八门，精彩的不得了啊！那么他这种场合里面，你就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大家在那里感到跟全世界在一起的地方，我简单称为什么样？假如你用属灵眼光看，在天堂大概是个样子，各种人种都在一起了，对不对？从各方各国各族各民把它招聚来啊，那个地方就招聚来，这那个地方招聚来是敬拜神，这招聚来是怎么样？养猪一样啊，不是？这些都是有闲情、有意志，不然就压力太大，需要去 relax 哈。没有人要带什么地方、带什么东西上去的，反正那地方也没有 email， 也没有电话，什么都没有。但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是，早晨呢，我们去晨耕的时候呢，我带着圣经去晨耕，发现旁边有好几对夫妻都在晨耕，他看到我。所以有拿中文的，有拿英文的，你看那个圣经边金色，大家知道，就大家微微一笑，原来那里有一群神的子民在里面。我就发现在那个地方呢，有一点点真的像，假如这些人都是敬畏神的人，那么这地方就像一个天国一样。在那个地方是 globalization， 那么你发现这个船公司也很努力，所以我的朋友寄了一些照片给我，跟你们一起欣赏。他们努力呢，他们已经尽最大的力量来告诉人家说，我也懂得你的语言。他认为他知道，但是你看这些语言哈，是不是真的知道？那我们欣赏一下哈。The menu of the Royal Caribbean Cruise， 那么你看上面 iced water 叫做冰冷的水，他翻了。你看这个，这是真正的食谱哦，餐厅里面的食谱，有日本话，有德文的，有英文的哈，叫冰冷的水。那么 tropical juice 热带汁。啊，你看，热带汁，这是真是照下来的，这不是说编的。热带汁 ，English bacon， 英语培根 ，Do the best， 英语培根，啊 ，regular milk 规则牛奶 ，half and half 奶油二者各半的混合物。 这个是 green split soup 绿分裂豌豆汤。你本来懂得一看全都不懂了，不知道讲什么东西啊，越来越精彩哈。Creamy Italian dressing 奶油意大利装束，这是真正的菜单哦，就在那菜单上面就写这个东西哦，真正的，这不是假的，这是真的菜单哦。Creamy Italian dressing 奶油意大利装束啊。Garden greens 花园成为绿色，你怎么吃嘛？花园成为绿色哈，他是他讲的哈，花园成为绿色。Ham and bamboo shoot salad， 笨拙的演员与竹子的沙拉。我想他用 Google 哈翻译的哈，拿去 Google 里面翻译，然后就绝对对的，没有错哈，所以不要太相信 Google 哈。Yeah, 这个你看 ，Ham and bamboo shoot salad， 笨拙演员竹子的沙拉，你看他 ，Corn beef hash。炎炎的牛肉杂乱信号，他的杂乱信号，所以他认为他很知道哈。Chicken and mushroom tart， 胆小和迅速生长的妓女，那怎么吃嘛？你说这怎么吃呢？胆小和迅速生长的妓女怎么吃呢？他在菜单上面，你看。所以很多时候你说你看的会相信，你不看不信，其实很多事你看的你也不会信，你相信不相信啊？很多事情你看的都不会相信这种东西。所以你说你知识增长，知识增长，其实你看的是一件事情，事实上你了解又另外一件事情，因为你有两个眼睛。很多人他认为说这东西呢，我可以像我儿子在写，我有时候就把 Google 中文呢寄给他哈，他说这个啊不是 understand， 他怎么 understand 呢？他把 cast 到 Google 里面去test， 然后就 whatever it is， 就产生那一种哈，嗯。但是很多时候，你是不是我们说我们看得见看不见？你是不是看了真的就会相信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好不好？没有声音，没有插进去，还没有。
Hi, I'm Jerry Andrus. I'm very interested in how our human brains work, and I'm standing inside what I call Box Impossible. And if you'll look, maybe you'll see that there seems to be something wrong with it. Here's a picture of just ordinary fluffy clouds, and now I'm going to spin this trizone space warper, and I'm going to have you stare right at the center of it.For 20 seconds, you keep
staring at the
center of the triangle space warper. Now we're going to show you that still cloud picture again, and you'll see that it looks like it's boiling. There's nothing moving about it at all. It just looks like it's boiling because you've been staring at the space warper disk. Got it figured out yet?Here's another one. This represents two large brass nuts. When I move them, they look like they're moving independently. Now I have a straight tube here. I'm going to push this straight tube through this nut. And you'll see that it looks like it has to bend in the middle to go through the other one. You see, the straight tube looks like it's bent in order to go through the other one. Now here again...Your wonderful brain has just shown you something different.
You can't tell me
this is made out of plastic, and you are looking at the inside of this. A wonderful brain interprets something different than it actually is, but it doesn't mean that it's made a mistake. It took the information it had and it did its best job. Here, watch this. Look, it's not a box at all. It's just standing in the corner of this framework, and you can see.It has no resemblance to a box at all. And your wonderful brain interpreted that picture on the retina as a box.
看这事实上不是一个这样子。所以我们就看很多的事情哈，很多事情我们眼睛所看的跟实际是有差别，就是你不了解，你对人世间也是这个样子。你眼看的时候那是这样子，但是呢，它不是，它真的不是那个样子。所以圣经才讲说，人有两个眼睛。 眼睛是身上的灯，你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都黑暗了，黑暗是何等大。那么我们下次解释，眼睛若明亮啊，那么这个 Apollos 啊，这眼明亮的意思，事实上不是说我眼睛20/20这意思，事实上它的意思就是 single without faults， 就是你眼光很单纯啊啊，而且是很真实，而且是很 innocent 的，怎么讲？很纯洁，很健康，很清楚，这个叫 Apollos。 你的眼睛都是真的是很纯洁的话呢，那你全身就光明。那假如你的眼睛是 Poneras 呢，是 evil wicked 的，你全身是黑暗。圣经上其实是讲这个东西，不是讲的你光是你肉眼眼睛，是它里面那个字看起来是肉眼，事实上它里面讲的是怎么样，是你心里的眼睛。心里的眼睛假如，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眼睛呢，有时候我们听是听见不明白，看是看见怎么样，我们不晓得。很多我们人生在过日子，其实我们都自己我们都听见的，你每个礼拜听到，但事实上假如这个道没有跟你的信心调和，实际上你听去进去的东西，你一下子它就无踪无息，对你人生完全没有影响。你好像，所以我们就讲说，现在我们这牧师是属于 entertainment， 你想懂我意思吗？你们不懂哈，它属于娱乐业了，是 holy entertainment 啊。所以很多那个教会牧师想尽办法，你看啊，来表演哈啊，每个手势做过训练啊，那个叫讲道学哈。啊，在3000人的时候，你要怎么做手势？手势不能这样比，很快的，你一定要慢慢的比，因为3000人在看啊。那假如你现在是只有30个人，那就比快一点没有关系了。啊，因为视觉，因为快啊，他们讲了很多这样的东西，所以那些有些牧师的穿着呢，上次我一次去参加一个聚会，那牧师一上台就拿个刀子，吓我一跳哈、啊。他一定要讲什么呢？讲保罗被关在监狱里面哈。啊，那个狱卒全家信主，他带着真道上去，所以现在讲到那个 prop 很重要。你知道 prop 吗？ prop 就是那个道具很重要。那演到一半的骆驼也出来，马也出来了哈。哇，就发现真的很多时候我们就发现，其实我们看一些表象，我们看不到里面，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不会被改变。所以有些教会就发展教会增长的秘诀。那秘诀是怎样来做呢？他每天早上，礼拜天的早上都有一个秀啊。你知道 Willowbrook 芝加哥的 Willowbrook 每天早上都有个秀，哇，那个人山人海，几万人来参加，因为那个不会比百老汇差的，它是免费的，很多很多人就来参加。所以我就看出，所以耶稣就叹息，就说你们要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却不晓得。为什么耶稣这样说呢？因为我们里面的眼睛没有打开来，我们不知道怎么去探视，用眼里面眼睛来探视真理的价值，以至于我们一生的投资的里面，行为、动作、追求价值的取舍当中，我们不肯来走一个神要我们走的道路，因为我们看不见那个价值。我们看见那些爱主的人，他们也经过苦难，我们发现我们很多的祷告神都不垂听。我们在这样走下去的时候，我们觉得非常的孤单，因为我们看不见勇士的价值是什么。到底基督徒应该用怎样的眼光呢？所以耶稣就做对那个世代一个叹息，他说：“你们知道分辨天地的气色，怎么不分辨这个时候呢？这到底是怎样的时代？难道你们看不懂吗？”耶稣在那里讲。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对永恒跟现在看不懂，其实人的一生就是这么有限，你明白吗？我们转眼50、60就这样过去，一转眼年纪轻轻的时候我们来到美国提两个皮箱，你记不记得？然后英文也不是太好，然后就来闯天下，然后上了机场还不知道这个机场是怎么回事情，口渴没舍不得买水喝，对不对？因为那时候40块钱换1块钱，哦，那个钱大得不得，美金大不得了，那么你舍不得喝，所以还好那个机场有，现在知道那叫饮水器，对不对？以前怎么知道什么叫饮水器？没有看过那个东西的，就发现一些小孩子跑到前面一低头就有水喝，对不对？ 结果你这亲戚你练气奶拼命滴，他就不给你水喝。你就发现美国这个机器怎么厉害，连中国人外国人他都分得清楚啊。那拼命滴，后来直到有一那个时刻，你发现这有点不太公平。什么事呢？发现有个日本人去喝了，他居然有水喝的时候，你发现说那是 discrimination。 你说美国人喝得到，中国人喝不到，我可以吞得下；日本人喝得到，中国人喝不到，那我吞不下，对不对？那南京大屠杀什么都上来了，对不对？这个这那么这他既然他喝得到，我也一定喝得到，所以就跑去那里拼命滴拼命滴，全不相信了。为什么他喝得到，喷了拼命滴，后来就喷了满脸，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他那个喝水的地方是个 bar， 对不对？你太高兴，人家是手摸着就喝了，对不对？你不懂要摸，你拼命低头，你不跟你喝嘛。所以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看不懂、不知道、不认识。可是我跟你讲，这个还不重要。很多时候我们把永恒、今生都没有看清楚，所以我们的道路走不上去。我看看我是不是可以 become time
this road just goes on forever. Okay, just imagination. Pretend it goes around the world a few times. It doesn't. It ends at the rock. But let's just imagine this thing goes on forever. Now imagine that this rope.Is a timeline of your existence. You just exist forever. You see this red part? This would represent your time on Earth. You've got a few short years here on Earth, and then you've got all of eternity somewhere else. This is your existence.And what blows me away is some of you, all you think about is this red part. It's all you think about. You're consumed with this. You go, oh man, I can't wait till here. You know, I'm going to work hard. I'm going to save so I can really enjoy this part right here. And you're consumed with that. You're thinking, oh man, am I going to get to travel? Am I going to eat well? Am I going to do this during this part? And I'm like, are you kidding me? What about this?What about this? What about all this stuff? It's crazy to me because the Bible teaches that what I do during this little red part determines how I'm going to exist for millions and millions and millions of years forever. And so why would I spend this little red part trying to make myself as comfortable as possible, enjoying myself as much as I can?Paul says, look, I'm going to live my life for this mission. I'm going to spend my life, invest my life for this moment when I cross that finish line. See, I'm going to forget about all the stuff I could enjoy, and I'm not going to look around. I'm going to be like a runner, just looking at that moment when I face God, because when I face Him, then I don't get this chance over again. We get one chance at this life on earth, and it can end at any second for any of us. We've got one chance at this, and then comes eternity.And I'm not going to be fooled. I'm not going to spend my life down here. See, people look at some of my decisions and go, oh, you're so stupid because that's going to really affect this. I go, no, you're stupid because that's going to affect all of this. Man, I'm serious. I look at the way people live and I go, wow, that is so crazy. You are so crazy. You're going to do that right now, just to enjoy right now, not even knowing.If you have tomorrow, and you think that's smart and that I'm dumb, it doesn't make any sense. Paul goes, I'm not going to look around at all this stuff. And it's tempting. It's tempting to all of us. That's what I'm saying. Down here, it's crazy because everyone lives that way. Everyone lives for the red part. No one's thinking about the millions of years afterwards. It's just this crazy deception that we can't get out of our minds. And Paul goes, I'm not doing that.He goes, I keep my eyes on that. I keep my eyes on that finish line. And I'm going to forget what's behind me. I'm not looking around. I'm straining. Because I'm straining forward. I'm like stretching forward for that mark. I'm going to pass this thing. I'm going to live this out. And I'm going to face Him. I'm going to come before the judges. And He's going to hand me that trophy. He goes, I'm going to get it. And I haven't gotten there yet. He goes, but you better believe I'm using every muscle, exerting every bit about me. Because I'm going to pass that line well.
听到他讲的没有？他讲的是不是很写实？啊，我们在努力，我们去存 401k， 对不对？ 如果是 IRA transition IRA， 我们存了老半天，我想做什么？我退休下来，我该怎么样？好好生活啊！我们就再走走。其实当你退休下后面那一段呢，我多长你还不知道，对不对？所以我常就有个叹息哈。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有体力，有时间，没钱，这是我们年轻的时候。哎呀，我们去玩，就除了胆量之外，还要加上祷告，对不对？买一部500块钱的车，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以前是我们的日子，然后还敢开到加拿大去，每次要发动车子都要祷告，每天都赞美神，一祷告一发动就哦，感谢主哈、啊，然后就开，开到加拿大去玩，啊，然后过的旅馆是怎么过的？在那个 Motel Six。一个晚上19块钱，你们记不记得？然后就住8个人啊，一个人去买，然后全部挤进去啊，啊，然后就那年轻的时候就这样过日子。可是等到你毕了业了以后呢，你发现呢，你有钱，你有体力，你没时间。每次说等我这个 project 做完，我就做这个 project 做，我就做这个啊，我一定要好好做这个，我一定要动这个弄这个。那个门已经3年都没门把坏了，连3年都没办法修好，忙得没有办法。可是有一天，你终于等到你退休的时候到了，你有时间，你有钱，你就没体力。你的体力能做什么呢？刚好给女儿看孙子，对不对？什么事啊？你们去吗？不去啊？那太累了啊！你发现就是我们一生，然后就过去。我们不晓得在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阶段当中，我们把人生目标弄清楚。我们假如我们看不到永恒的价值，我们今天活的我们就白跑。因为很多时间你绕来绕去，绕来绕去，你会发现你以前的投资都是怎么样，都是没有用处的啊！以前做的很多事情都是很奇怪的一些事情啊！你知道我以前我是很用功的人，而且那个读书也用功，可是英文又不好，那怎么办呢？那我的指导教授呢？啊，他有一些那个 notebook 就放在那里，到时候你要看你就来看嘛哈啊，他因为他上课是要上的嘛，哎，我觉得看到东西实在太难了哈。我说我也想回家，我怎么办呢？我把那个几百页、1000页的东西就拿到系上的 copy machine 去 copy 哈。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你是 RA 当然可以 copy 完要带回家。我跟你讲，现在都浪费占地方，我就把它给扔掉了哈。因为理论都在改变，生物化学你以前的书现在都不能看了，看了去考试一定是错的，在改变。可是那时候你投资很多的精神啊，那时候我在想一件事情，假如那时候我好好读圣经哈，比现在更熟一点那多好啊。很多时间你看不到一件事情它永恒的意义是什么，你把一生投资在你认为当时认为很重要的，可是你却永恒的眼光的时候，你发现你的眼光是会有问题，你会有很多的后悔。所以我们常会想，有时候午夜梦回，坐在床边看着月亮，想到年轻的岁月的时候，就想说啊，当时我要是这样子，我会这样；要是我这样子，哎呀，这事情何必如此呢？当时我怎样？你会发现，整个在决定现在懊恼的原因，就是当时候你没有很早跟耶稣基督有好的连结，以至于你眼光没有正确，你做了很多现在让你后悔的事情。其实很多事情，它都不是太重要的，你们同意吧？你回过你的一生，你很多事情都不是太重要。假如你有机会再让你养一只孩子，你大概也不会让你养法，真的。假如你有机会再年轻过一次，在你先生结婚那天跟你太太结婚，你带有些话你是不会再讲，因为那些都不重要，你会有改变的。可是就是因为我们眼光出了问题，我们常常看不见，我没有办法看见永恒的价值。眼光这件事情决定一个人在今生在来生你的生活的景况，你永世的价值是如何，跟你眼光有关系。我现在想讲一点，就是说到底我们怎么会看不见，在那种状况当中我们怎么会看不见呢？我把它讲的几个例子，我把它分开来讲，什么事情会让我们看不见。当我们遇到一些苦难的时候，我们看不见一些苦难，不管上帝怎么应许，我们都会看不见。我们信仰里面有个很大的难题，上帝讲话很精简，经常讲一次， 他说了，他不改变，然后呢，他就要求你相信上去。我们呢，听了，我们接受第一次，过一段时间我们就怀疑那句话是不是真的。你们同学有人感动？哎，这跟婚姻很像啊，结婚很多时候也是这个样子。我听了个故事，跟你们分享一下。他说有一个，一对老夫妻都70几岁了，然后在法院上诉求离婚。这法官跟他一样的老，他说：“你们到都已经结婚，都已经结婚50年了，为什么要离婚呢？”这太太讲了一句话出来，他说：“因为他不爱我。”先生把他抗议：“我怎么不爱你呢？我一生的每一分钱赚的钱都是交给你，我的什么事情都这样，我这样做。”他说：“对，他对那一方面你是做得很尽责任，但是你不爱我。”他说：“你来告诉我。”法官问说：“你怎么知道他不爱你呢？他钱也交给你，也没有婚外情，什么都没有，你为什么觉得他不爱你呢？”因为我先生从来没有告诉我说他爱我。先生说：“冤枉啊，我讲过的。”他说：“你什么讲过？”他说：“你记不记得我跟你求婚的时候，就是我爱你，请你嫁给我。”他说：“对，你讲过一次，但你从来就没有再讲过了。”那先生怎么回答呢？为什么在讲呢？我从来没有改变呢。你听得懂意思吗？因为我从来没有改变，所以我不用再讲。当然，这是在人当中是不能这样子的。反正讲我爱你也免费，我是建议天天讲啊。真的，真的，你们不懂得这个女孩子啊，上帝造男造女不太一样。男孩子是靠自尊活的，女孩子是靠爱情活的。我是累积30几年的经验了。女孩子是靠爱情活的，男孩子靠自尊活的。你千万不要伤男孩子自尊，你要他好，你就只称赞他，他就越来越好。你伤了他的心，他就怎么好不起来。我教你秘诀好不好？男孩子这样子，你伤了他的心，你把他刺了一下，他就像一个蚌壳，就合起来了，很久都不打开的。假如你祷告又祷告，有一天他打开了，里面都有珍珠了。因为听说珍珠就是受伤的贝壳嘛。所以男造女是真的是真的是不一样，我只顺便提一提。但女孩子是靠什么样？靠爱情活的。所以就不明白为什么 Manson 那个男人，那个杀人 serial killer， 他被关在监狱当中，有些女孩子很漂亮女孩子哦，就在外面帮他抗议。那这种男人有什么好抗议的？哎，后来我就研究了一下，发现他跟别的男人不一样。在那个时代当中，他是一个常常讲 love you 的男人。所以女孩子，你只要常常爱他，常常讲说我爱你，那女孩子跟你效忠哈，至死不渝啊。而且讲我爱你是免费的哈 ，Don't be stupid, do it, OK? Anyway, 我现在不是要讲那个，只是岔开来而已哈。但是苦难呢，使人看不见上帝。这故事的背后事实上是这个样子：上帝应许夏甲一件事情，夏甲成为亚伯安的妻子本身不是上帝的旨意，因为创世纪第15章。上帝跟亚伯兰说：“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那样子多，后裔要像那么子多。”就到创世纪第16章，亚伯兰就接受了他太太的建议，就娶了他太太的卑女做妻子。那个卑女名字就叫夏甲，以后他就生了个孩子，叫做以实玛利。所以家里从那一天开始就纷纷攘攘。没有安息日，直到今天，对不对？今天以阿的问题不是宗教问题，以阿的问题是大老婆小老婆的问题。宗教只是被牵扯来做打仗的，怎么讲？就雕点引伴，就是把他招来呢，一起大家一起打的，只用宗教做借口而已。你背后去找的时候，他们这个吵架从创世纪都吵到现在了，所以你才知道平安的安呢，就是一个房子里面只能有一个女人叫安， OK， 你们会写吗？哈，偏安是不是一个房子里面只能有一个女人？啊，多了你就要出问题了。所以圣经里面就看见一件事情，所有多妻的哈，啊，都有问题，包括亚伯拉罕的家，包括雅各的家，吵死了，对不对？包括大卫的家，包括所罗门王的家啊，那不得了的。就最跟亲近的是以撒，其他的都不行。所以我想告诉你，这苦难是他是这样引来的。那么在这个他这个家在战争的时候，夏甲就被他的撒来这个圣洁的妇女，圣经称她是个很圣洁的妇女啊。你们知道圣经这样说她吗？在彼得书信里面就说她是个女人的榜样。可就算女人榜样，她也因为这样的事情，就要求把这个夏甲给赶出去。神应许了夏甲说：“你回去。”他已经逃出去了，他就给他讲说：“你回去，去伏在你祖母的权柄的底下束缚他。你回去，我要使你的后裔成为一个大族。”神应许他了。这事情过了没有多久，等到撒来自己生了孩子以后，问题就出来了。当撒来的孩子以撒稍微断奶的时候，当夏甲跟他孩子在玩的时候，这个撒来看见就说：“哦，这个女人跟他孩子不能在家里面来承受家业。”上帝给亚伯拉罕说：“你心里不要为难，要听你太太的话，把她赶出去，因为我要赐福给她。”夏甲带着他的孩子，十几岁的孩子，在旷野当中就走丢了，走丢了以后就在树下哭泣，完全不记得上帝对他应许，完全不记得。这就是他看不见了。当他哭，小孩子跟他在哭的时候，上帝听见了童子的哭声，让狮子给他去开了他的，圣经说就开了他的眼睛，开了他的眼睛，然后就看见一箭之远，原来有个水井，所以他就拿这个水回来给他自己喝，也给以实玛利他的童子喝。以后以实玛利就成为弓箭手，他的国家也成为阿拉伯的国家。你们知道这个背后的这样一个历史。可是我们在想一件事情，他为什么会看不见？神应许他为什么会看不见？原因就苦难会让我们看不见。不管上帝讲什么，时间一久了，你对上帝的话语会开始怀疑，你会看不见，你会开始走一条你要自己想要走的道路，这是人的常情。但是你要记住，一个基督徒眼睛要看见，第一次要看见是什么，上帝的应许是什么，他说了什么，你要抓住了应许，你要回来跟上帝常常跟他讲说：“上帝，你说过这件事情。”假如你能够坚持，你就会看得见，你坚持你会看不见。因为连很多的教会他也改变了。有一个人，他有一次到亚特兰塔去的时候想找餐厅。那么在找餐厅的时候呢，他就翻本子，以前有，现在都是 cellular phone， 以前就是电话亭，方方的，你记不记得电话亭里面厚厚的本子，有黄页的，他就找那个餐厅呢？哎，他找那个餐厅名字很有意思，那个餐厅叫做 Church of the God Real， Church of God Real， 神的教会烧烤店。哎，他觉得这个东西有意思了，怎么有一种店的名字叫 Church of God Real 呢？所以他就拨了这个电话去，电话那边那一头的声音非常轻快 ，Church of God Real， May I help you？他说：“哦，我想知道你们餐厅在哪里，我准备来吃饭。哦，我们餐厅怎么走？什么时候？哦，但是 by the way 就要问问题了哈。他说你的教会这个名字是有兴趣？你们教会以前真的是教会吗？怎么 Church of God Real 呢？哦，你不知道我们历史啊？我们教会以前，我们这个餐厅以前真的是教会。他把历史讲出来了。原来在多年的以前，这一间是个教会，叫做 Church of God， 真的教会。但是因为经营不善。”对不起，就叫我讲，人数没有太多，奉献不了多少钱出来，牧师也养不起， 教会不行了。后来执事会出了一个主意，他说我们教会来个义卖怎么样，我们教会有个姊妹她做的烧烤可是天下一流的，每次我们聚餐的时候那好吃不得了，好不好，我们就买了一些鸡啊是吧，来着明天就烧烤，我们就做一个义卖吧。结果呢，当他义卖的时候呢，早上吃的刚来吃的路过一吃呢不得了好吃，就去到街坊邻坊去报了，结果到了下午两三点全都卖光了，以后涌进来许许多人，他说我们今天全都没有了，他说没有那么怎么办呢，那明天你们再卖。后来他们开个紧急会议说，那这样子吧，今天收入这么好哈，那明天再卖吧。结果他明天又卖了，不但明天卖后天又卖了哈。后来全部教会动员了，以前都不能参加服事，现在全都参加服事了。你有看过一个教会 mobilize 大大小小小孩子大人全都参加服事的，就是这个店啊，这个教会全部参加烧烤，这边烧烤那边烟哈，以后他们就是一直开下去开下去开下去，后来教会就不聚会了，就叫做什么呀 Church of God Grill， 非常出名非常出名。很多时候就是这个样子，我们遇到苦难，我们将那点点解决办法，我们把起先的意向全都丢掉了，我们看不见勇士里面的价值，我们不知道上帝应许到底在哪里，我们也不知道，就像从一个家里面来讲，我们不知道我们当时候在神面前立约婚姻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们也忘记了我们那个誓言哈，只是说没有说 I do 的时候就不能结婚，就说 I do 好像要受洗人一样哈，你讲什么他也没有注意听哈，你愿意是不是承认你是个罪人，是啊，你要不要就要哈，然后就奉耶稣基督的名，啪就洗完了哈，然后接下来就恭喜你恭喜你就结束了，这他不知道他搞什么东西哈，以后就变成慢慢很多时候就这个样子。所以你要，我想告诉你一件事情，人的眼光里面有个非常重要的，上帝应许在苦难来临的时候，他到底在什么的位置上面，你要去思考。假如突然发现一苦难来的上帝都已经都不重要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眼光在当时候那一刹那之间完全被扭曲了。多少人在这种基督徒在这种状况底下失去了他的热心，在苦难来临的时候，他祷告要祷告，他发现他的上帝是沉默的时候，他慢慢就灰心丧志。他上次可以跟上帝做最后一次的交涉，上帝你听不听我祷告，假如你不听我的祷告，上帝对不起 I'm leaving I give it 3 days。 你会发现呢 always 3 days 上帝不答应你，我忽然发现上帝也蛮倔强的 a lot of time。 哎，上帝听你祷告的时候一般都是你不注意的时候他就听你祷告， You're not really on purpose want something he just answer you，那你措手不及。可是很多时候你求的要死，你也进食祷告都快饿死了他也不管你。假如你发现上帝就是不要你带着迷信，上帝要你相信他的话语，他所说的那句话他不再重复，但是他会成全，而且你的信心在这种情况底下，你才知道你到底跟神的关系是如何，你眼光是不是因为苦难来到改变。这是人在经历上帝里面必须咬着牙度过去的一个，因为上帝讲过他会成全，你要去记住这个话语。第二个，人很多的时候上帝已经应许了已经祝福了，可是你也得不到。上帝对基督徒有很多的应许跟祝福 plenty of them， 但是我们没有。上帝应许我们迦南美地，但是我们没有进去过，就好像你跟男朋友交往的时候，他问你说将来我们结婚以后我们要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哇，讲了好多话对不对，哇，那个梦画的格真漂亮啊，可曾几何时你从来没有踏进去过。你发现这个婚姻里面有很多这个是真正的这样的现象，可是人不可是这个样子，可是上帝不是这个样子。上帝应许以色列人说，我把你们从埃及地带出来，我要带你们进去那个地方是流奶与蜜之地，我带你们进去那个地方，你在那个地方，你那地方我要让你们成为一个大国。上帝应许了，以色列听见了，也带着信心了，也看见神带领他们，路上使他们 打败了亚玛力人，打败了很多的，遇到很多困难，巴山王什么都打败了，可是碰到这些情形的时候，他们问题会出来。因为上帝本来是要叫他们派十二个探子进到那个怎么讲，进到那个迦南地区呢，就是要看那个地有多美，好像让你 get excited 说，哦，那地方真是美啊！本来的目的这个意思，那我们可以看看那边人是怎么布置兵力的，以后可以进去拿。可那边人回来的时候，十二个酋长两个报告，十个人说那个地真的是美，牛奶与蜜之地，真的是没错。不过后面他加上一个，不过那个城是怎么样？是坚固的。那个人是高大的，他看我们像蚱蜢，我们看自己也像蚱蜢，那百姓就都哭了，就不行了。但是有另外两个人，这两个人所看的跟他不一样，大家看同一个地方，可是这两个人看的地方说那个地方是牛奶与蜜之地，人虽然高大，但是也不要怕，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他要做我们的食物，这在民数记的第十四章，他若与我们同在，他会做我们的食物。我们看一下这地方，这经节蛮重要。我们看一下啊，《民数记》，我们把它看一下。有些经节我会请你们念，因为这个是重要的经节。我们为什么会看不见？我们眼光为什么出问题？因为我们对上帝应许，因着一些面对的那些逆境，我们眼光会左移。我们看一下《民数记》第十三章。三章第三十一节这样说，但那些和他同去的人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探子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的人就是伟人，伟人就巨人的意思，他们都是巨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十四章一节说，当下全会众大声哭喊。第十四章第五节，摩西亚伦就匍匐在以色列全会众面前。第六节说，窥探地的人中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弗尼的儿子加勒撕裂衣服，对以色列全会众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牛奶与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硬币他们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所以他们去看一个地方，看出两个不同的东西出来。当你看错的时候，你的心就消化。他们看见什么呢？那些人去看那个地方，他没有看见上帝的应许，他看见难处，他看见城墙的坚固，他看见人民的高大，他们没有办法进去。另外两个人，他说那地是极美的，他说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必得那地为业。他所看见的这群人十个人没有看见耶和华。假如你把这段圣经再仔细读，你发现那两个人看他的公式的里面，看见里面他看见上帝。所以我就说，我们对上帝应许，我就问一个事情，你看见上帝没有？你对上帝应许里面，到底上帝在整个应许里面到底是什么？我再给你讲个真正的事情。1924年，达拉斯神学院曾经出了一件事情。达拉斯神学院呢，事实上在初期创立的时候，就因为当时候的新派神学很盛，他们想创一个神学院，注重上帝的话语，注重圣经的原文的解经。可是那时候很不受欢迎，因为那时候很注重理性。所以当他们创立神学院以后，人家就预言他不久就要结束了。果然1924年 他们全部经费用完。那一天的下午，中午十二点以后，那些 creditor 就是借他钱的人，要来把这块地跟这个神学院整个就怎么样 foreclosure 掉了，就没有了，因为付不起钱。那么当时候这个校长 Schiffer 呢，就召开了全学校的这个董事跟教授的最后一次的祷告会，要离开这个学校，整个是失败了。那么总要跟上帝讲一讲，说声再见吧。所以这个祷告会就在校长的办公室举行，大家就向上帝呼求祷告。艾恩塞德，这个 Harry Ironside 这个人呢，是个德州佬，这个人是很直的人。他在祷告上面，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上帝啊，圣经说千山的牛都是你的，万上的羊也都是你的。那上帝啊 ，Can you sell some cattle and send us some cash？ 你可以不可以就是干脆把你的千山的羊、万上的牛都是你的 ？Fine， 你卖一些牛嘛，对不对？然后赚点钱给我们了，不就好了吗？”他就这样祷告哈、啊，那这些教授们、神学教授们、这些属灵的长辈们，也不知道要不要说阿门哈、啊，啊，这祷告这怎么跟上帝吵起来了？那就算了，大家就让他过去，因为他个性是这个样子。那么当他这样祷告完的时候呢，在外面就发生一件事情，祷告完了一段时间发生一件事情，秘书就看见一个德州佬，又是一个。他就穿个那个牛仔裤，戴个牛仔帽哈，然后就哐哐哐就走进来了，就问说：“你们是不是大直神学院？”他说：“是啊。”他说：“你们神学院是不是需要钱？”他看看他是什么意思？他说：“啊，我是这样子了，我今天早上去卖了两车的牛哈。那么我本来要跟一个人做一个生意，但是没做成。我回来路上，我就觉得圣灵一直催逼我说你们需要钱。”我就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所以我就来试试了哈。然后这是支票，你们不需要需要不需要？这个秘书拿这个支票了以后，他说：“先生，请你坐一下好不好？”他说：“好啊。”他拿这个支票都到校长的办公室去敲，轻轻的敲，轻轻的敲，没有听到，再大声敲，大声敲。校长出来说：“我们在祷告，在做什么？”他说：“来，你来看，你来看，来看这个。”校长拿个支票一看，这什么意思？他就把他故事讲了一遍，他外面就坐了一个人，他说他今天早上卖了两车的牛，那么上帝告诉他说我们需要钱，他说送来说到底我们是不是需要这笔钱。这个 Schiffer 看着这笔钱跟他所欠的债一分不减一分不少，他说当然需要钱，他就进去里面给 Ironside 讲，他说 Harry,God just sold some of his cattle. 上帝刚刚卖了他的一些牛呢，他们就度过那个难关，一直到今天他还是存在。所以很多时候我当然我不太了解上帝，我为什么上帝老是要到最后一分钟，我也不清楚。Okay? 好像有点像电影啊，最后那个警察才到，我也不太会知道为什么哈、啊，是不是我们电影都跟上帝学，我也不清楚。但是这是真正发生一件事情，上帝应许的，你在这困难的过程当中。你是上胆呢，还是敢像爱因斯坦的讲说，上帝啊，你应许当时我们是祷告成立这个神学院，现在我们缺钱了、啊，上帝，你告诉我们开始，现在你不负责任啊，你说千山羊万山牛都是你的，你怎么卖一点给我们钱呢？他居然敢讲这个话，我是不敢，他居然敢。那我后来觉得他很粗鲁，后来想他是个有信心的人，我就问你敢不敢？除非那个迦南地不是上帝的应许，你自己想进去找上帝做讲，就常做这个事情，自己想做就做，说上帝要他做的，对不对？一天到晚告诉你叫神感动我说吓死人的，对不对？神没感动就没感动，不要随便乱讲啊！那种叫做妄称耶和华的名，你们有没有懂这一届？你们不懂哈？这是第三届，不要妄称耶和华的名。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望在耶和华面，但是神真的讲了，神告诉摩西一次告诉他说我要赐你那地为业，神不失败，困难不算什么，不是你是谁，而是上帝是谁，这个我们要记住。第三个，我可能会跳，因为时间关系我会跳、啊、 危险中我们有时候会看不见，是因为很多时候上帝保护我们，我们看不见，这个在圣经里面记载到以利沙的时代里面，那么这个亚兰的军队呢，每次跟他打仗都打输，后来亚兰的臣仆给他讲说，你打不赢的大王，因为他里面有一个先知呢，把你在密室里面讲的话他都知道了，所以每次去打我们老是输，所以亚兰王就想说，那这个先知不灭的话，我们大概打不了以色列人，以色列国我们打不下来，所以呢他就准备先去多丹呢去打这个，去把这个以利沙给杀了。可是没有想到的是一件事情，当他去攻的时候呢，有一件事情发生了，是一般人看不见的，但是以利沙看见了。那什么事情呢？原来以利沙有个仆人叫基哈西，他早上起来的时候呢，看见他那个城旁边呢已经被亚兰军团团围住了，他就说我们不行啊，我们就被围住了。以利沙做个祷告，上帝啊，求你开着少年人的眼睛，就神一打开呢，他眼睛呢就发现呢，耶和华的军队紧紧围绕着以利沙，比外面军队还多。这圣经记载一件事情，好像有点像神迹，有点像异象，但是这件事是真的还假的？很多你在敌军包围底下，你也会看不见，你不知道上帝保护是什么。那时候神需要看眼睛。有一件真正的事情，这是在教会历史里面写的，那个 John G. Payton， John G. Payton， middle name 是 G 哈 ，Payton， 他在 New Hebrew New Hebrew 新几，我不晓得，我讲Hebridea 哈，在那地方，在澳洲的应该是澳洲的东面的一个海岛去传福音。那么他在传福音的时候呢，把一些土人改变成基督徒了。所以当地的酋长呢，对他很不高兴，因为当耶稣没来以前，他是最大的。像耶稣来的很多基督徒呢，不但跟他进贡，但是也跟耶稣祷告，他也很嫉妒。他说这些洋人呢，不把他杀了不行，所以他就跟他勇士们发出一个要求，说当中呢有谁能够去把他给杀了。当时候他们全村里面最勇敢的武士呢，他说我可以去杀那个洋人，不用派人去，我一个就可以把他全部杀掉。就他就去了，带着几个帮手，就准备把这个宣教士给杀了。没有想到他去了不久呢，就参拜的人都跑回来了。他说杀不了他们，因为他们军队太多人了。他说怎么会这个事情呢？所以这酋长不相信，他说你害怕就害怕，不要来跟我讲这个东西。他怎么会可能有军队呢？难道这个整个岛上有多少人我不知道吗？像你所说那个军队藏哪里呢？所以他就把全村的勇士武士全都带着，就准备夜晚的时候就准备去把这些宣道士全都杀了，放火把他的房子给烧了。但是他就听那个勇士这样讲了以后，他当然有点担心，他躲在那个树丛里面先观察，路黑看不见，一下子烧了。可等到他大家准备要杀了以前，他发现一件事情，发现他那个几栋的木屋的外面围了一圈一圈围着一些很英武的勇士，刀也出鞘，身材又高大。他看了以后，一看看自己的人，跟他的一比，他说这个东西不能打了，他们人太多太强了。他就悄悄的就撤退，撤回来了。撤回来以后，他就很纳闷，他就进去伪装，去跟这些宣教士要跟他谈谈话，然后也听他天天福音，也受了一点感动。以后他就去跟宣教士讲一件事情，他说：“现在呢，我也信了耶稣了，但是我要问你一件事情，你可以告诉我，你们的那个军队到底藏在哪里？”他说我们哪有军队啊，他说有，他说其实我们两次都要杀你，一次是我的最勇的勇猛士被你吓跑了，脸都白了回来了，第二次我自己带着我全村的人都来了，几百个人来，你们那个人是不是上百上千啊？他说人又高，我们打不了，你把之前藏在哪里？他从他那个几个木屋里面东找西找就找不到。后来那个人讲说，哦，圣经讲说我视为安营保护你，因为他们你每天晚上他都有个祷告会，他们在祷告的时候神就派天使天君保护的这个宣教士，这个是 John Payton， 在宣教史里面都有明文记载这件事情。 这是真的事情，这不是牧师编的，是真的，真的事情，教会历史有记载这件事情。所以很多时候你看不见，你想不想你的生命举止，你看到危险的时候，你按照神的旨意来行的时候，你知道神也在保护着你，可是你看不见的。所以在信心里面，在上帝的话语里面，你不会看见上帝的保护。而且很多时候，但是最危险是什么呢？人在顺境的里面眼睛会瞎，什么事也会看不见。困境我会求主，没有东西抓，一个稻草也得抓，你会还会信靠主。所以我们就看见很多人在困难的时候，在运动来的时候，他们的信仰都可以坚持，可真的是开放了，什么都没有了，他们信仰就垮台了。这是教会历史告诉我们的。在公元六十几年一直到公元313年米色大令大赦以前，教会遭过十几次的逼迫，每一次逼迫越逼迫越强，越逼迫越强。可是等到米兰赦令结束，慢慢教会就腐败了。你们晓得这个事情吗？后来教会就腐败了。为什么？逆境活下来了，顺境垮了。人在顺境当中，经常眼睛也会看不见。好像老底嘉教会，圣经说他们说他们自己是富足的，他说你是瞎眼贫穷的。北美的基督徒为什么难做？为什么你不肯花时间？因为你太顺了，你知道我意思吗？你有太多事情要做的，你的儿子不但要学钢琴，还学跳芭蕾，对不对？假如还有时间，你还有东西塞的，还骑马的，哇，那多得不得了了，多得不得了。只要有时间，你就塞进去，因为你小时候做不到的梦，今天全部要成全在他身上了。你要做，因为是你看不见的，什么事情都看不见的。很多时候，顺境让我们看不见上帝，要注意，这是我们北美今天最大的问题。德州有一个教会，教会很小，总共只有40个会员，教会也很辛苦，牧师还要去打工才能够维持生计。可是他们教会有一次转运了，教会来了一个人，穿着开着很好的车，穿着很整齐的西装来到教会，说你们教会是谁负责？牧师说我怎么样？他说我跟你谈一谈。他说谈什么呢？他说我们在这个附近呢，正在探勘石油。我们发现你们这一块地底下可能很有蕴藏很丰富的石油。那牧师麦说：“你要想怎么办呢？”他说：“我们只要求你让我们探勘。”他说：“探勘有怎么样？没有怎么样？那没有，那就我们就谢谢你。有的话是这样子的，只要给你，请你给我们一个开采权，开采出来的油的利润，你们一半，我们公司一半。”那这你在讲多少钱呢？这个人说，假如是有的话，少说一年有百万千万的收入。牧师一听呢，眼睛都大了，他说我不能做决定，就开了一个执事会。执事没开，他说这个事情，那探勘看嘛，以后就探勘。人家又来了，他说你们这块地有丰富的不得了，请你们签个合同。他说合同我们要开个会啊。他说好，那我们就等你消息好了。我告诉你们，你们一半我们一半，我们账随便你查，我们绝对不会贪污你的钱啊，就是你一半我一半，就让我们开采就好了。结果教会那一天就开的会也没有到那么齐，那一天都到齐了，40人开会，40人到，开完会全数通过。为什么？他们做了很好的决定，教会没有高低，都是君尊的祭司，对不对？所以开采出来的钱，40个人，一人一份，一个股份，4000万，一人做多少钱？就100万，每一个人都有。哇，全教会鼓掌通过。然后要结束，执事会主席说：“好，今天开会非常圆满，我们马上就请执事们，我们就签哈，就合同就签好了。最后有没有什么动议？没有。”后来一个执事提出来说，我有个建议。他说你有什么建议呢？他从今天开始，我们教会不能增加一个会员。你搞的？ 还是不听不懂哈？为什么不能增加会员？因为有人来分钱，所以教会从今开始不再增长了。很多时候富有是你眼睛看不见，富有你认为神让你发达，其实很多时候也是个陷阱。很多上帝事实施下苦难不是大坏事，让你悄悄醒一醒，抓住上帝还能够拉一拉扯一扯，一顺起来就扶起来的时候就忘了上帝在哪里。所以圣经有个很好祷告，上帝要帮助我不穷也不富，恐怕我富起来我就忘记你，恐怕我穷呢我就偷窃，这是很好的祝福。那不穷不富是神，就是你嘛，你就是刚好不穷也不富。好，什么事情让我们看不见上帝呢？还好，我怕我讲太长了，因为我每次来都讲过长，我讲超过一半了，没有关系，快一点。恨是人瞎了眼睛，恨。很多时候你在恨人的时候，你看不见前面，看不见一个人的好处。当你不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你对所有东西你都不喜欢。你有没有恨过人？别人说他好，你会高到什么？不要上当，不要上当，那是假的。我告诉你，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个样子。你不喜欢人，他怎么表现，怎么悔改，你都看不见他悔改。你喜欢他的人呢，做什么错你都会赦免，你们同意吧？你喜欢他的长老啊，因为进去会没有长老，我在家讲长老哈，长老一个长老换了奸淫，你就讲说，哎呀，他一时糊涂，大卫也换奸淫嘛，所以，然后人家就很凶很生气，你就给他讲什么，帮助你保护他，教你哈，你们当中神没有罪，可以先拿石头打他，马上就停止，每个都有罪都讲都走掉了，就是人的做法。但是你不喜欢一个人呢，那我就教你一个办法，也是一个人到加拿大去，被打了鼻青脸肿回来，对不对？很多人安慰他，哎呀，你怎么这样子？哎呀，我们求主保守你啊，真是哦，就怜悯他。你会怎么说？你不喜欢他怎么说呢？这奇怪，你纽约900万人，别的人都不打，为什么打你呢？你一定有问题的，你明白我意思吗？哎呀，你发现你当你不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你怎么看怎么不顺眼，你的眼睛是瞎的。所以呢，那个在 Kentucky 有一个洞叫做 River Mouth Echo River 里面那个 Mammoth 那个 Cave 那个 Cave 的里面呢，就真正的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他们发现一件事情，就那个洞里面那种鱼呢，这些鱼呢，这种鱼它是有眼眶没眼珠的，就是 blind fish。 这个 blind fish 是 blind fish， 它这个洞就是你进去的时候呢，它都要用灯，然后那个人就 drop 这样子进来看。这里面他们这种鱼是长久 生在黑暗当中，它是什么？没有眼睛的，它就 眼这个眼眶它是不长眼，没有 develop 眼睛，这是 blind fish， 这是很特殊的一个。后来发现圣经讲说，恨弟兄的在黑暗里，并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怎么样？叫他眼睛瞎。所以一个人啊，真正痛苦的是什么样的人呢？心里有恨的人。但是我觉得恨的人是世界上最不划算的人，因为你在恨的，你在那恨，咬牙切齿，人家派活拖日子，你干嘛跟自己过不去？你也不因为你恨，然后人家就日子就很惨。就算你那个做布娃娃，偏偏插针也没用。你明白我意思吗？你不如饶恕，不如代求，不如你知道，不如求神来恩待他，让他悔改。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一个事情。还有另外一个呢，你眼睛看不见的是什么？在哀伤当中的人眼睛看不见。这个记载在哪里？记载在路加福音24:13-31的里面，讲以马忤事的路上，门徒因为忧伤，耶稣来与他同行，他不知道耶稣与他同行。他什么时候看出耶稣呢？等到耶稣一拨饼的时候，他眼睛明亮，耶稣就不见了。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忧伤，对这事情不应该忧伤的地方忧伤，因为耶稣基督就给他讲说，你们信得太迟钝了。你们记不记得以马忤的路上，耶稣基督跟他的格留巴跟他同伴讲这么句话，你信得太迟钝了。圣经的话说我应该怎样受苦，难道你们不知道吗？我来借着死败坏掌死权魔鬼，难道你不知道吗？可是他们忧伤，忧伤当中耶稣来到与他同行的时候，他不知道。其实耶稣基督不是不与我们同行，多少时候耶稣与我们同行，可是我们心中太忧伤，我们不知道耶稣基督来了，我们真的不知道。结果等到你看见的时候，耶稣已经走了。这是我们的情况，每一个人一生当中都有些忧伤的事情。可是重要一句话，还是我要说重要一句话，耶稣圣经怎么说，神怎么应许，假如看懂，那么这个忧伤是不需要的。跟你讲一个真正的事情，听说这是中国昆牧师有时候讲的，所以我用了他讲。他说 Chuck Swindoll 在收音机上讲了这么一件事情。 Chuck Swindoll 很有名的一个牧师，听说他女儿生出来的时候是掉眼珠，你知道掉眼珠吗？眼睛是掉在上面，那看人家这样看，知道这是那一个人女孩子嘛，漂漂亮亮，眼珠掉在上面是怎么样？是很不好看，所以他有时候看着要这样看。结果他自己也难过，他也祷告，上帝也没医治。直到有一天，他参加了一个 conference， 正在吃饭当中，他旁边居然坐了一个很有名的眼科医生。大家介绍我是什么的？哦，他很有名的传道人。这眼科说：“哦，他眼科医生，通灵眼科医生。”你要讲你不认识他吗？哦，他是全世界的名流的医生啊，这怎样怎样怎样怎样？他会跟他讲：“哦，你在医生，那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啊，我女儿生下来就怎样怎样怎样？”哦，他说这个事情。这我看过，我也动过好几个手术。他说假如你肯的话，我倒是可以帮他动手术，你祷告我动手术。叫史密斯说好啊，我不但我祷告，我们全家会都祷告。就医生跟约好了，就帮他女儿动手术，带着信心，这全世界最出名的医生，带着信心就让他动了手术。手术一动完，这个纱布是蒙着的，要几个礼拜才能拆，所以大家都凭信心，一想到说以后女儿恢复她的美丽，那当时多好，大家都存着盼望。结果拆纱布那天到了，他就买一束大束的玫瑰，准备刚才一打开了以后就恭喜他。他就大家都在等，他正在等医生要来拆纱布，这女儿坐在这里也存着盼望。当他把纱布一圈一圈一圈的拆开来了以后，眼睛闭着，医生下一个命令，把你眼睛打开来。当那边眼睛打开来的时候，全身是白的，连个黑的都没有。Chuck Swindoll 全世界出名的一个传道人，写了怎么对付沮丧，在前几这次放前几年的这个人，看到这个女儿眼睛打开都是白的。一个以前还看到黑的，但没有的时候，叫 Chuck Swindoll 这么属灵一个人，把这束玫瑰丢在病床上面，一个人就走了。走回哪里呢？走回他的教会里面。这个主任牧师下一道命令，全部的职员牧师都离开教会，我要安静。牧师跟职员慌慌张张抱着他们东西，被赶出了教会。Chuck Swindoll 一个人在那大的教会的里面，坐在那里埋怨上帝。我告诉你，这是主任牧师，这是名讲员，这是电台上的讲员，这是电视上的讲员，这是赫赫出名的一个神学家。他在那里哭泣，他对上面有太多的怨恨。为什么放在我身上面可以，放在我女儿身上不可以？在这时候呢，他们教会有个执事来到教会敲门，Chuck Swindoll 不理他，这一敲就敲了十几二十分钟。Chuck Swindoll 很气，这到底谁？就下了门，就把门一打开，告他，想告他说走开，今天我没有心情。话还没讲呢，这个执事身材高大的不得了，个执事就拎着 Chuck Swindoll， 不是很高大的，拎着他用拎呢，就把他丢到车子里面，然后把门一关就开车就走了，开去哪里呢？开到加州的石谷 The Village 石谷那边， 他的两个小时四处无人，然后把车门打开来，说牧师你出来，叫孙总从车子里面出来，面对一片我的沙漠，那个执事就给他讲，哭吧，你需要。这个执事就回到车子等他，叫孙总在那边哭到有气力，哭到没有气力。这么热的天，那个执事在车子里面等他，等他哭到听到没有声音了，出来扶着他进了车，他 feel better。他点点头，放下车载他回去。他看不见上帝的应许。像史宾斗在几年以后讲论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说还有这么一个人，有个这么一个弟兄，当我在低潮的时候，他没有告诉我说，牧师你不是在写说怎么对付沮丧吗？这正是你用的时候啊，你不是在台上讲的很好，你也写的书了，你现在你这个能说不能做的人，你什么牧师？他没有说，他说他只有给我一个肩膀让我哭泣而已。所以我今天站在这里可以跟你们讲道。至于他女儿呢，医生还没有跟他讲话了，医生告诉他，想要告诉他说，哦，很不幸，但是也没有关系，因为有些人反应是比较激烈的，几个礼拜以后就好了。结果真的过了几个礼拜，他的女儿眼睛到中间来了，手术没有失败。只是有一些人他的反应是比较强烈的，他那个一紧张，然后他慢慢 他会回来的。可是就在这样的几个礼拜当中， Chuck Swindoll 一个忧伤的人，看不见上帝的应许，不相信他的祷告神会垂听。有时候我们会经历这样的事情，你也会经历。当你经历的时候，不要忘了一件事情，神是听祷告，神是永远行事。你的信心用在什么地方，这正是你信心用的时候。不然你的信耶稣的信到底是信些什么东西，明天我会讲那个信的那个部分。但是我们要讲更确实地的，我们眼睛怎么能够明亮？看不见的就是看不见嘛，怎么能够明亮呢？诗篇三十六篇第九节这样说，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看见属灵的看见不看见跟生命有关，但一个人没有上帝生命在他里面的时候，他无论怎样 都看不见。你没有办法把灯转亮一点使一个瞎子看见，你懂我意思吗？那一个瞎眼定到真的啊，我都看不见，你说没关系我开灯。请问你开灯能不能使他看见？开灯还是看不见，为什么？因为那是生命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圣经三十六章第九节讲得很好，他没有讲说见光，他说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先找到生命的源头，然后怎么样，在你的光中我才能够见光。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这样的一个关系吗？你要先有生命才开始看见，你在他的上帝的光中才会见到光，你没有办法见到那个光。那这样讲呢，有一本书叫做，假如没有记错啊，叫做The Dust of Death， 死亡的尘灰，是不是？我忘记了啊。它里面讲到一个事情，讲到一个小丑，一个舞台剧，讲到一个小丑呢，在一个黑暗的舞台的里面，一个光照在舞台上面，他正在找东西，就找来找去，找来找去。后来来一个警察，警察说你在找什么？他说我在找我的钥匙，我的钥匙掉了。警察说你钥匙掉了，好，我帮你找。所以两个就在光里面找来找了，都找不到，找到碰头。然后后来警察说，你确定你的钥匙掉在这里吗？他说我不确定。他说那你的钥匙掉在哪里呢？他说走那个指在舞台后面一个黑暗的地方，他说大概掉在那里吧。那警察问他说，既然掉在那里，你怎么不去那里找呢？他说一句很重要一句话，因为那里没有光。这个很哲学，不知道听懂了没有，很哲学。现在很多人信耶稣的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你讲说耶稣基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他赦免你的罪，神耶稣爱你，他说还没有其他的，不要这个，还没有其他的。 他想要离开这个东西，叫你找出一些东西来说服他，说还没有其他的。但是我后来就给他讲，天下人间没有吃下别人命可以靠着得救的，耶稣从死里复活你也难相信，我知道你很难相信，神道成肉身很难相信，我也知道你很难相信，就是你很难相信才需要信。你搞得你不懂这个信心的本身啊，就是这个意思，它是超越理性，它是超越很多很多东西。可是当你去相信它的时候，你会看到亮光，在你生命被上帝点亮的时候，你发现这些都是合理。多少个人我们看见在没有信耶稣以前，这个不合理，那不合理，可是只要经过一个祷告，马上什么都合理。为什么呢？因为生命被转变了，在上帝的光里面他就开始见光了，不然人是怎么也看不见。所以第一个是生命，你怎么能够使你眼睛明亮，第一个是生命。第二个，你眼睛虽然亮了，但是五分眼看不清楚。有没有看见基督徒？很多基督徒是五分眼，不是没看见，看模模糊糊的，然后也不知道怎么走。所以圣经才会讲，才会这样告诉我们，诗篇十九篇说，耶和华的训旨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上帝的话语。所以为什么强调基督徒你要读经祷告，你一直读经，你一直读经的里面，你才会看见神的道路很清楚，人生你会看得清楚。可是很多基督徒因为不读经不祷告，所以他的视力非常的差，所以叫他走，他不是不想走，而是他不敢走，他也摆不上，他也不知道要怎么去做，所以教会就拖着这群基督徒就感觉非常的疲累。普遍的牧师都在讲一件事情，我们教会就怎么推不动哈？为什么推不动？因为看不到勇士的价值。我们教会以前有个姊妹，现在已经搬走了，她是个律师，她很有意思的人，她家很大，她地下室可以六七十个人吃饭大概没问题啊，可以把好多桌，就这样子，地下室很大。那他也很慷慨啊，有时候他整个团契到他家吃饭哈，啊，到家到聚餐啊，他大家都来了，来了以后呢，他这个姊妹呢，他就要做饭，人家找到了怎么办呢？他也很聪明，他就找了那个书叫做 3D picture，3D 啊，就是叫做 Magic Eyes， 你到 Amazon 去打个 Magic Eyes 就知道我在讲什么，就是魔术眼上，也就是说那个书是这样子的，你看的时候，你把这书打开来看，它就是一些乱糟糟的图画。那听说会看的人就会看到三度空间的东西，就这么一个东西。那么那天他拿两本书，一个绿的，一个红的，后来我都买了，啊，他就说你们看第七页有个墨西哥人的帽子。你知道我们教会的人。学位很高都很骄傲的，表面谦卑那里面蛮骄傲的。他说真的啊，这些博士就拿来了，就看看一看，大家说怎么样，他不讲他看不到的啊，来来我看看啊，我看看一看，他看不到，然后这个转了一圈了以后呢，没有人看到的，大家就说：“哎，你最近那个车子修怎么样？”不看了，全部丢下来了。我告诉你，一丢下来，谁去捡呢？太太们，就姊妹们，讲话，看看什么啊？就看，而且他们是两个人看，不会一个人看的。有时候三个人看，挤在那里，嘿，好像有，好像没有，就其实就看起来了。大家就在看，搞了十几二十分钟。后来一个姊妹在旁边。安安静静的看，哦，有个墨西哥帽子是红色的，是绿色的，是什么样形状的？厨房那个耳朵很尖的，对对对，你看到了。那姊妹把油围过来说：“哎，真的吗？真的？哎，真的，你看。”他就看，没有啊。有个人来把树抢走，你知道是谁吗？他先生，我太太看不到，看得到，我看不到，那还得了啊？真的，抢过来，这次 我说男人是靠什么活呢？记不记得？要做中国的，这个就这个意思。怎么可以看不到？这样看不到，这样回家不能做丈夫了。就看那个样子，啊，就拼命看。后来下个结论，两个串通骗人，啊，就丢了，就不管了。哎，可是最后就开始发展了，几个姊妹就看到了，就看到了，还有一个男子也，男孩子也看到了，是一个会计的博士，不是，统计的博士。他奶奶看了以后，哎，这个男孩子很聪明，看完以后他还知道怎么看。他说：“哎，这东西要这样看的，要看得像斗鸡眼啊，你知道为什么？看得像斗鸡眼啊！你就看那一段时间，全部人都在斗鸡眼啊！啊，所以这里面过了一段时间啊，就里面就两派人，一派是看到的，一派是没看到的。然后对方都说对方是假的。其实里面最紧张的就是我。”因为他们最后一点问我说：“牧师，你看到了没有？”我真是需要祷告。那时候我拿了另外一本呢，就拼命的祷告，拼命看。我看懂了，我看懂了。后来姊妹来做个示范，她说：“哎，这东西是不难了，你这样看哈，你把这个书放在鼻头，然后你就看着它，然后就慢慢的眼睛不要动哦，有什么意思？那你就会看到这样子。”所以你看见那后面的两三分钟都是伸缩喇叭，哇，就是很多人，他们说牧师，那你看到没有？我说看到了。那牧师你怎么看的？感谢主啊！我说这东西这样看的，我就告诉他们。他说唯一看的方式是这样子，你要把你的焦距放在平面的背后。你懂的意思吗？就是说这个平面看得模模糊糊的，然后这个东西看得怎么样？清清楚楚的，懂我的意思吗？你要是想把这个平面看得清清楚楚的，你就永远看不到三度空间。在那刹那之间，我有个领悟，这叫做属灵。属灵的事情，今生的事情，你把它看得模模糊糊的，永生你就看得清清楚楚的。你把永生看清楚，今生什么事情发生啊，其实都不是太重要的，因为没有今生事情会存到永远的。所以哥林多后书就说，第四章就讲说，所看得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怎么样？是永恒的嘛。这在圣经里面第四章十八节，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八节，所看得见的都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恒的。你把你焦距放在永恒的里面，你今生会过得很好，因为这些都不是太重要。有意有时就当知足，神要让你当亿万富翁，感谢赞美主。神要让你当十万富翁，你就感谢赞美主。这些都不是太重要，因为它不会影响你，可能对你永恒有不同的价值。你要看得清楚，在什么时代看见了上帝的话语，默想上帝的话语，你一直思想神的话语里面一直酝酿的时候，你心里里面那个眼睛就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很多事情都可以透视。那种事情叫做智慧，那种叫做智慧。好，我再用一点时间，我好像还有时间，所以我在讲最后的一个大题。你会发现圣经神所使用的一个人的一个第一个开始都是看见，眼光被转变，你同意吧？遇见主是属灵眼光开始服事的开始。你看从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摩西，看见火烧荆棘，出埃及记第三章，是不是？当他看见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一生他的服事，他的倚靠，他的工作方式全然改变。摩西不是不想服事主，摩西在四十岁的时候就要服事主，神没有让他服事，因为那时候他服事主的时候，他是用拳头服事主。四十岁是人生的顶峰，你晓不晓得？二十岁的男孩很粗糙，三十岁不够成熟，四十岁男人呢，智慧外貌都是一流的，信不信？说男人四十才一枝花吗？那句话背后是有道理的。你知道那个四十岁的这个摩西呢，带过大军，学过所有的知识，武功高强，打埃及人一拳就打死了。 最后他想要救以色列人，最后就被人家追捕，就逃到旷野去牧羊，又牧了40年。可是在80岁的时候，神向他呼召他的时候，他看见荆棘被火烧，神跟他讲，你不要近前来，把脚上鞋脱掉。因为神就在那天呼召了他，在那天他看见火烧荆棘的时候，神让他看见一件事情，以色列如同火烧，一个树丛被火烧着，和被火烧着，可是他不会被烧毁，因为我要与他同在。你要服侍我，不要把世界事情带到我的服侍领域来，把你的脚脱掉。我要使用你这个你认为人家认为你没有用，你自己认为没有用的人，我要成就大事。他开始服侍神，他工作方式改变，他服侍方式改变。保罗在大马色路上见到大光，他服侍的方向改变，他以前为祖宗的遗传热心，今天神呼召他，他看见神要他去向外邦传福音，以前他所轻看的，今天成为他服侍的对象，他整个开始转变了。他见了大光，见了大光，你会发现他见大光的时候，第一个现象是什么？他眼睛瞎了。你记不记得在大马色路上，他眼睛瞎了，人家用牵着他的手，让他进到大马色里面去。所以多少时候，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要遇见主，我们被光照，我们把以前服侍方向整个改变了。我们以前服侍祖宗遗传，如今神让我们服侍新方向，这时候是他服侍的开始。以赛亚呢？以赛亚在以赛亚书第六章，他看见神的荣美，他说怎么样？祸在我灭亡了，我是嘴唇不洁净的人，又生长在嘴唇不洁净的民众。以赛亚在这一次他的看见自己的不行的里面，他有新的差派。神差派他，神把他洁净了以后，神跟他讲说，谁能为我去呢？他说，主啊，在这里请你差遣我。神就差遣他出去，因为他看见上帝荣美，他发现自己这样一个应该讲皇家的贵族，在一刹那之间，这个道德高尚的一个贵族，发现他是一个嘴唇不洁净的人，在神的光照底下，他发现他不行，他开始了整个人生的改变。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神的光照底下，我们看见我们的服侍的方向，我们看见了我们自己在神的评审底下，我们到底是怎样的人。这个在这样底下，他开始了他的改变。彼得呢，这礼拜天我会继续讲的部分，彼得呢却是在看见耶稣基督给他补了那一网的鱼可以装两艘船的时候，他做了一件事情，他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有不同的看见。所以我就想告诉你，眼光的一个开始点是你遇见主那段时间开始，因为只有在他那里神的光中你可以见光，你不可能离开上帝 的光中，你的眼光会被上帝改变。你不是用提升，不是看泰戈尔诗集，不是看哲学，然后有个 insight 你就觉得说，我的现在看法比人家深一度。其实我们现在不是深一度，我们要深到永恒，那个是神才能改变你，没有人会改变你。所以我才会告诉你说，其实在上帝的光中你可以见光，也就在这样的里面呢，你一生的做事的抉择会有改变。我现在给你看一个电影，我知道我时间到了，我再看一个电影，让你做一点点反思。
Interest.
教育 所以我想借这个影片跟你们提醒一下，你一生的年日只有这么一些，你用多少时间给主？你见上帝面的时候，你想上帝会怎么审判你？你大部分的时间都拼来放 full mortgage， 对不对？付你的车子，付你的 credit card， 教育用一点点，最后剩下一点点的东西，你没有给上帝，你完全给了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做？因为你看不见永世的价值，所以你投资你一生都在错的方向，一直到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一个贫穷的人。我们要做有一点点反思，我们对神的心情是不是清晰单纯的？我们的对神的心，我们是清晰，我们是单纯吗？你眼睛若是明亮，全身的明亮，眼睛都昏花，全身就黑暗，你心单纯吗？第二个你要问的时候，你看清楚神对你一生的呼召跟服侍吗？你为什么会在玛丽兰？你为什么会在这个教会？你为什么今天会到这个地方来？是你摆在这，那目的在做什么？你准备怎么过你这样的一生呢？你是每天就看着那球赛觉得过瘾呢，还是你觉得我这在浪费时间？你发现你的孩子一天到晚玩那些 video game 的时候，你会痛心。可是我们对他们痛心，上帝对我们所做的东西也痛心，因为很多事情它不是想象中那么重要。但是有个东西你要问的，你心里面的光，里面的光是暗的还是亮的？要去思考。假如有罪存在，那必然是黑暗的。所以为什么今天教会需要复兴眼光呢？因为今天基督徒眼光都不再被神改变了，今天教会是没有希望，只有一群做礼拜的礼拜堂徒，世界没有太多的人会继续成为基督徒，神的名还是被羞辱，我们活得每天在叹息当中。为什么我们走不出我们的叹息呢？我们为什么快乐不起来呢？因为你里面生命跟上帝之间有隔阂，因为他爱黑暗，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开我们心灵眼睛，改变我们方向。你试着走走看，你会发现里面充满能力跟喜乐，也充满了祝福。但这条路只有你要去踩，没有人可以代替你。牧师也只能劝。我用自己来为例，我不会笨到把好的工作给丢了去做一个牧师，除非我精神不正常。假如你们刚看我的传记，我不是走投入做牧师，我是拿着州长奖的那一年我做的牧师。你们记得那个开始那个传记，我是在那一年我拿州长奖，我把工作辞了，我说上帝要的是最好的，上帝你都不嫌弃 Here I come， 因为我看见了这不是事业的高峰，还有更高的东西你可以要去拿的，那只等用一生去走。 可是你要愿意，你会经历他的祝福。但是你要问你自己，你愿意吗？你愿意心里眼睛被神打开吗？神不强迫，但神要求。我们祷告。主，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我们再一次在你话语的底下，你说我们看却不能看见，听却不明白，因为我们心里眼睛已经瞎了。你教导我们说，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才能见光。主啊，求你把那个丰富的生命赐给我们，让我们在你光中我们可以见光，好叫我们一生的里面不至于流离失所。主，你帮助我们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一生里面快跑跟随你，定向永恒，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恒的。主啊，让我们在今生里面荣耀你，也享受你给我们一切。我们感谢你，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